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二，美国驻中国大使白恩斯话俾《华尔街日报》听，由于北京不断破坏美中普通公民之间嘅交流，并喺网络上煽动反美情绪，美中关系之间要有进一步加强，已经变得冇乜可能。下面请听报道。据《华尔街日报》礼拜二刊登的一篇措辞强硬的采访，美国驻中国大使白恩斯指责北京令美国和中国的普通民众之间的联系不可能得到加强。白恩斯话俾《华尔街日报》听，北京正试图破坏美中公民之间的接触，恐吓参加使馆活动的中国人，并在网上煽动反美情绪。白恩斯话俾该报听，虽然佢哋嘴上讲佢哋支持让我哋两国民间重新联系，但佢哋正喺度采取夸张嘅措施，令佢唔可能。去年美国总统乔拜登喺旧金山会晤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后，两国关系虽然有所稳定，但呢两大经济体之间嘅关系依然紧张。近年嚟，中美喺从贸易到技术、人权同俄罗斯喺乌克兰嘅战争等一系列问题上产生唔同意见。拜恩斯话，自从去年11月以来，中共官员一直在度向普通公民施压，要求他们不要参加大使馆组织的61场公共活动，并试图恐吓那些参加了活动的人，包括深夜到他们家进行盘问。有一次，一个场地仲以停电为由，突然取消了一场大使馆音乐会，但在音乐会之前和之后的晚上，又举办了其他活动，显示明显人为的干扰操作痕迹。他强调，这个不单只是偶发的，这个是例行性的，几乎每一场公共活动都是这样。拜恩斯亦提到，佢对呢个月喺吉林一个公园刺伤四名美国大学教师嘅男子作案动机嘅透明度表示唔满意。佢形容呢个系一个非常咄咄逼人嘅中共政府，试图诋毁美国、歪曲美国社会、美国历史同美国政策。呢种事情每日都喺呢一政府能够接触到嘅所有网络上发生，而且网上嘅反美情绪非常高涨，佢对此表达出严正关切。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穆阿尔德斯礼拜二警告，菲律宾同北京在南海仁爱礁发生的争端而引发的地区冲突，可能会席卷印太地区的国家，甚至可能引发核战担忧。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菲律宾驻美国大使何塞·曼努埃尔·罗穆阿尔德斯表示，菲律宾同中共在仁爱礁的争端已经到了充满火药味的地步。最近几个月以来，中共海岸警卫队使用暴力阻止菲律宾船只向驻扎在国浅的马德雷山号的海军陆战队执行补给任务。罗穆阿尔德斯礼拜二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说，这个是最危险的时刻。他补充说，如果发生任何事情，整个亚洲地区将被完全包括在内。罗穆阿尔德斯援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例子，这场战争是由奥地利大公佛朗茨·费迪南德被刺杀引发的。随着中共在南海越来越激进，包括发射高压水枪、危险地撞击船只和挥舞斧头长刀来阻止菲律宾海军，仁爱礁已经成为印度太平洋地区最危险的热点。美国之前亦多次警告北京，1951年的美国菲律宾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该船及其船员。1999年，菲律宾为了强调其主权主张，将马德雷山号登陆舰搁浅在仁爱礁，并在该舰上设有一个哨所。中方说，他对该海域有主权声张，但2016年，国际法庭驳回了这一主张。 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可斯最近亦表示，如果有一名菲律宾军人被杀害，就将被视为北京跨越红线。罗穆阿尔德斯对此解释话，这个只是一个类比，但这种情况确实可能会发生。他警告北京是在这里通过人外照行动来测试美国。他建议北京不要将美国菲律宾共同防御条约简单地认为是不严肃的，但大使拒绝透露援引该条约的情况，只是强调两个盟友已经讨论了选择方案。美国医务总监维韦克·穆尔蒂医生6月25号宣布枪支暴力为公共卫生危机，呼吁加强枪支管控，包括禁止攻击型步枪。下面请听报道。美国医务总监穆尔蒂发布了首例医务总监有关枪支暴力的建议，以处理他关切的问题。这个建议强调了减少枪支死亡的策略，比如全面落实对买枪者的背景调查，禁止平民使用攻击型武器，并要求安全储放枪支。建议指出，近年来枪支已经成为1至19岁美国公民的头号死因，远高于汽机车丧生人数。这个建议说，儿童和青少年死于枪伤的人数上升，以及心理健康对社会的不断冲击，令枪支暴力成为美国一个紧迫的公共卫生危机。这个建议说，2022年美国有48204人死于枪伤，包括自杀、他杀和意外死亡。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有着枪支暴力的高发生率。报告写到，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发现，在2015年同其他28个高收入国家相比，美国和枪支有关的总体死亡率高出 11.4 倍。医务总监建议旨在提高对公共卫生议题的意识，这个是历任美国医务总监首次就枪支发布建议。穆尔蒂是由拜登总统提名的医务总监，他在宣布枪支建议的声明中将枪支暴力描述为一个紧迫威胁，并且说问题不断加剧。穆尔蒂说，需要全国上下做出集体承诺，才能够扭转枪支暴力局势。他呼吁投资在研究、社区教育计划、心理健康支持上，并升高买枪的管制措施。拜登行政局支持加强对拥有枪支的管控，并提到学校和其他公共场所经常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但是控制枪支的努力受到枪支权利倡导者的坚决反对，他们说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允许他们拥有各种各样的枪支。23名中国游泳选手东京奥运会前药检阳性，仍然参赛并夺牌。两名前美国奥运金牌得主表示，已经不再信任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美国反兴奋剂机构首席执行官呼吁美国将改革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作为未来向其出资的条件。下面请听报道。美国游泳名将迈克尔·菲尔普斯和艾利森·斯米特6月25号在众议院小组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表示，已经不再相信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会在下个月的巴黎夏季奥运会之前禁止作弊者参加游泳项目。之前有消息说，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之前被检测出一种禁用的心脏药物呈阳性，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允许他们参赛。其中5名游泳运动员后来赢得了奖牌，包括3枚金牌。菲尔普斯表示沮丧，因为自从7年前在同一小组委员会就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处理俄罗斯政府支持的兴奋剂问题作证以来，一切都没有改变。菲尔普斯说， 再次坐在这里，我清楚地意识到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任何改革尝试都失败了。根深蒂固地系统性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些问题一次又一次地损害了国际体育的诚实性和运动员的公平竞争权利。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接受了中国反兴奋剂官员的结论，即23名运动员在一家酒店因为受污染的食物摄入了违禁物质。独立反兴奋剂专家对这一决定提出质疑。美国反兴奋剂机构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泰加特说，这个令人愤慨。为了回应批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任命了一名独立调查员，瑞士检察官埃里克·科蒂尔，来审查其对这一案件的处理。科蒂尔于4月25号被任命，预计将在两个月内提交调查结果。对他的任命亦激怒了批评者，他们指出他可能有利益冲突。美国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提供的资金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今年就高达将近370万美元。泰加特在证词里面指出，自2018年以来，中国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提供的资金比其应缴交的会费多出180万美元。泰加特呼吁美国将改革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作为未来向其出资的条件。礼拜二，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全院呼声表决通过的方式通过一项名为《法轮功保护法案》，要求那些支持中共强摘器官活动、负有责任的个人实施制裁，并在未来与国际伙伴结盟，向迫害法轮功的犯罪分子进行有针对性、有协调性的制裁行动以及刑事罚则。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下午，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呼声表决的方式全体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该法案要求中共必须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要求美国制止中共国家支持的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反器官的行为，并要求美国对中国境内参与和协助活摘器官的人员实施制裁。这些制裁方式包括财产冻结、禁止入境美国、经济及刑期系列处罚等。时事评论员南述指出，这次众议院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的重大意义在于，美国国会已经认定中共在长达25年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已经犯了群体灭绝罪，迫害者应该受到制裁和惩罚。南述说，
美国众议院这一次所通过的这一项立法，它有两项极其重大的意义。第一，他是第一次尝试以立法的形式确认中共在长达25年的对法轮功的迫害的过程之中已经犯下了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第二，他是第一次尝试以立法的形式要求美国政府必须对中共体制内那些已经介入了强制摘除人体器官的那些人员，以及参与了对法轮功进行迫害的那些官员进行制裁。那这两项都是过去美国政府和西方各国政府从来没有做过的。
发起法轮功保护法案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斯考特·佩里当日在院会发言中说，这个是一项迟到25年的立法，法轮功保护法案对那些参与或协助中共活摘器官的人实施制裁。该法案将会指示国务卿确定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否构成反人类罪或群体灭绝罪。佩里强调说，活摘器官是一种大规模的谋杀，这种活摘器官的行径仍然在度进一步扩大，亦延伸到其他良心犯身上。南述说，
美国众议院这次所通过的这一项议案，说明法轮功学员在过去的25年里面向全世界讲清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这种长期不懈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进展。 众议院的这项议案如果在未来能够得到美国参议院的支持并最后立法成功的话，它将有可能带动其他的西方国家以及世界各国的政府都通过类似的立法，形成一个全世界各国政府的共同的努力，以立法的形式来制止在中国已经延续了长达25年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对于国会最新推动的法轮功保护法案，时事评论员文超指出，如果这一法案获得通过成为法律，那些在美国境内的加害人将被美国当局比照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所列出的罚则，最高可处以20年监禁、100万美元的刑事罚款、25万的民事罚款，并被吊销签证和驱逐出美国。文超说，
由于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通常也是残害人权的惯犯，对其他群体也犯有血债，所以这项法案就相当于给广大的中国受迫害人群提供了法律工具。也就是说，如果您或您的家人受到过中共相关人员的迫害，但是您没有途径起诉施害者，但是您知情，您了解这个人也迫害过法轮功，那么可以提供证据，以这个保护法轮功法案为工具来追索其人在美国的刑事责任。那这是法轮功学员以自己25年的巨大承受和付出为全体中国人争取来的又一项重要的福利。
礼拜二投票当日，国际宗教自由核心小组联合主席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成员众议员古斯·比莱拉基斯对大纪元说，这一法案只是国会向中共施压，要求其停止迫害法轮功和所有宗教少数群体工作的一个开端，未来让那些侵害人权的行为者付出责任和代价，将是他的优先工作事项之一。以上的这节新闻是由婉仪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